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在今年复活节的时候，有几位弟兄姊妹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的见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今天啊，我安排刘佳佳姐妹在我们当中分享她的见证。我比你们更有福气，因为在他受洗之前，我就有跟他访谈，并且读他的见证，让我可以看到是那位耶稣找到他，把他带回家。我们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见证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认定是那位神，他是怎么样把他所爱的孩子带回家。我们请刘佳佳，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大家坐在这里聆听我的见证。那我就开始了。我第一次走进教堂是妈妈带我去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常常带我去教堂。晚上从教堂回家的有段路上没有路灯，妈妈就会拿出随身携带的手电筒，给我们一起同行的人照明。黑夜中偶尔会有一些非常可爱的闪着绿光的萤火虫，每当这样的时刻出现，我都觉得特别幸福。其实很多时候，整个下午在教堂的时光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是非常枯燥的，因为就算你很用心的去听大人们说话，却也很难听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教堂，喜欢大家在一起唱歌，歌声总是那么的温暖。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教堂。所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从小就有接触过福音。16岁那年，与我相依为命的妈妈去世了，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各种压力汇集到一起，让我的身体变得很糟糕。这段时间书籍给了我很多的力量。那个时候我读书涉猎比较广，而圣经也其中也包括圣经。那时候我常用圣经里的话语来鼓励自己，但是我并没有全然的信主。这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但是也是那个时间段里最真实的我。我内心所拥有的那份接纳你，同时也有一份怀疑，所以我的那份接纳并不完全。我只是愿意相信，也希望有一份温暖的信念可以充盈着我自己。那时候有一个同学来看望我，他安慰我，对我说，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同时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当时我不能完全的理解，我只是知道失去母亲的那份伤痛对于青春期的我来说就像洪水一般，可以把我淹没，让我窒息。直到若干年后的某一天，当我翻开哥林多前书10章第13节，上面写道，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过的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会给你们开出一条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我突然明白，原来死亡没有将我和母亲分离。一直以来，我都是带着那份爱的记忆继续活着，今后也会一直如此，直到我们再次的相遇，在天堂里的某个角落。后来有一段时间读书的时候，在一个朋友家中住过一阵， 家里的长辈又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每周都会带着我去教堂，而我每周都会陪伴他一起。那是因为他的孩子没有信仰，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去教堂。而我最初的陪伴，我认为仅仅是我作为晚辈对长辈的一份孝心，因为我不想让长辈失望，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和坚持，又过去了一些年。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所受的无神论的教育，在我们心中会一直让我们有一些怀疑和不确定，但我非常感谢上帝，从未因为我心里的不确定和徘徊就远离我、摒弃我。他就像一位慈父对自己的孩子那样，永远的态度都是不抛弃和不放弃。他永远都在等着我们回家，用他最温暖、柔软、宽厚和耐心将我们唤醒。我后来明白，一直以来深深地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驱使我们去追寻美好的那份渴望，那份像号角一样把我们鼓舞的我们曾经每一个人所拥有的快乐和悲伤，还有希望，还有我们从出生起就埋在我们心底的那份对爱和被爱的渴望，不是他亲自唤醒的吗？而我就像一只又笨又弱的小羊，人生路上跌来撞去，屡屡绕道，偶尔摔伤，可是他叫我成长。我们站在这里回忆自己的过往，虽然或许我们都曾经是被压伤的芦苇，但是我们并没有被折断，我们都站在这里继续前行。我的疑惑是因为我不知，我的怯懦是因为我缺乏勇敢，我觉得是上帝使我懂得罪人其实是一个可怜人，而他一直在怜悯着我们。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美好，而作为一个罪人是不能够很好的去感受和发现的，而他用他最恰当的方式一直在引导着我们，他教导我们，我们需要懊悔我们的罪行，同时我们更需要珍惜他的恩典。我在苏州工作了很多年，我自己曾经多次去离家比较近的一个教堂去参加礼拜，每周日的晚上我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教堂里最后的角落，周围的同事朋友，无论是长辈还是年龄相仿的同龄人，他们没有信仰基督，或者有的是充满着怀疑，或有人在我身旁带着所谓的善意的劝慰，告诉我远离基督或去信仰佛教。我没有同任何人争辩，甚至当我的好朋友同他的女朋友分手，就因为他的女朋友是基督徒，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人要去相信看不见的。而我只记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去仇恨钉死他的人，他反而大喊，天父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懂。我受洗之后，这位朋友又特别问我关于受洗的事情，我只是回复了一个笑容，也没有同他争辩。我只是告诉他，神的话语所给我带来的安慰和柔和，我愿意相信他的爱，也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他的爱是不可能再有的奇迹。我愿意相信我的母亲在天堂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从他去世之后，每次当我抬头看着天空，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妈妈就在那里，有一天我们还可以重聚。去年的夏天，我从苏州搬来了西雅图，国际搬家运来了十几箱的书里，同时就有那本伴随了我很久的和合本版的圣经。 这是我大一那一年教我公共关系课的老师赠予我的，他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现在回忆起来，他真的同很多其他的老师不太一样，他透露着一种好像就是一种天生的安静温暖和光明磊落，就如同很多基督徒对神的教导的遵守和以荣耀神作为神的子女为首要的任务一般，如出一辙。当我来到美国之后，我认识的第一位教会的朋友，一位叫 Patrick 的先生，我们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邀请我参加他们教会的活动，我当时不加思索的立刻就答应了。过了一会儿，我先生就问我，怎么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别人的邀请。我本能的回他一句，我说去教堂还用去思考吗？还用去想吗？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一路走来对于上帝的信赖已经一点一点占据了我的心，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一切。就这样，我来到了南区正道堂，认识了我的好朋友 Sophia， 他推荐我参加第七小组的查经班。在这之前，我曾参加过一次第十小组的查经班，认识了我后来的受洗班课程的老师 Alice 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学习帮助。而三福班的 Jessica 姐妹，她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姑娘。我参加她的三福班的时候，我感觉她非常用心地传递着福音。而我最喜欢的第七小组的查经班，组长每周都会拣选一些不同的赞美诗让大家一起唱诵，对待经文的学习态度非常的认真严谨，这就更加的给予了我信心和坚持的勇气。我们大家总是在一起安静的学习神的话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有什么疑惑大家一同来分享。而朱明姐经常鼓励我，帮助我，让我邀请我的先生一同参加学习。我在尝试了之后，发现我的先生比我更是爱上了小组查经班的学习。有时候如果我个人因为有事情不能够参加，他都会独自前往，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让我非常的意外，最初的时候。所以我从朱明姐的身上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基督徒所持有的那份盼望和信心，还有行为的准则。我们也经常沟通和交流。那到了2018年的年初，今年的年初， Deborah 和 Alice 老师开始带着我一同学习受洗班的课程。我认为这是神给我预备的一个时间，我真正准备好的时刻他是知道的。所以我很感谢神让 Deborah 和 Alice 老师成为我受洗班的课程的老师，给予我的所有的帮助。他说，你或许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的一切，我深知你的一切所行，我愿在你的身上彰显我的爱，只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他明白我们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一切考验，也懂得我们这一路的退缩和疑虑。我觉得他始终是在保守我，也信任我，懂得我的退缩和疑虑，他从未远离我，他无处不在，他的爱也是如此。我们迷茫的时候他陪伴着我们，我们犯错和困苦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们。仔细想来，从未放弃我们的就是他。我相信让我们脱离自以为是的聪明，就会进入更宽阔和更丰富的生命。当我们抛下自己心中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世界，完全顺服他的心意，愿意聆听他的教导，就会活出一个 全新的生命。我可以背一段主导文吗 ？OK，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予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主啊，借着他自己所做的工，让我们去看见神所做的工。神在我们身上，他在我们迷惘的时候寻找我们。他从小啊就跟着母亲去教会啊，奠定了他信仰的基础。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让小孩子到主面前来，不要阻止他们，越小越好啊，预备他们信仰的路，按照主的教的道教导他们，使他们到老都不偏离。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继续为家家姐妹祷告，也让他前面的路在教会中成长，在神的国中被神所用，让他和他的弟兄都能够一起来服侍神。我们仰望上帝，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让我们看见你在家家姐妹身上所做的工，是你去寻找他，是你在他心门外叩门，是你在他最低落的时候你陪伴着他，是你的话语在黑暗漆黑的道路上给他一盏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不离不弃的引导他走到今天。我们相信你是他的盼望，你是我们众人的盼望。我们相信你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也要成为我们的见证，叫我们看见是耶稣你在他生命中所付出的爱，你在他的前后左右所设立的保护，并且你在他前面的道路上有那最荣耀的计划。求主耶稣帮助，让这个姐妹在你的家中成长强壮成熟，也可以被你所重用，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福音继续在我们当中畅行无阻。我们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基督所买赎的儿女，所买赎回到归他于自己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如何被神所用，怎么样被成全。换句话说，怎么样让我们活到满，被神用到底，好像圣经所说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要深入的去探讨，我们在彼得前书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这节经文呢，在彼得前书被用了很多很多次，但是一直没有看到真正深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会用一系列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去认识在我们常常用的一些概念里头，像说平信徒，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呢？ 有没有？到底有多贫呢？圣徒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血和泪呢？我们的祭坛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是祭司的话，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们看见在神的教会里头有人来有人去，那么这些对我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活在的世界是神的世界吗？我们蒙召做祭司，我们是祭司吗？还是我们只是招摇撞骗？我们怎么样装备我们自己被神所用呢？如今我们在神的计划中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用掉我们最多时间的工作也可以被神所用吗？我们所有的力量，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年纪，我们已经齿摇发白，我们还有力量可以被神所用吗？我们走过许多人生的坎坷和失败，这些都能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吗？这些我们都要一起来学习。我不再希望说可以好好把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和呼召讲得清楚明白，我也希望你们为我祷告，让我真正能够看见我们还活着的时，我们可以见证神的儿女被神所重用的那种喜乐，那种满足。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必须先认识到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热情被神所用之前，神必须先使用我们的态度。我们要用四次先来讲这让许多服侍上帝的人失败的原因，因为撒旦就败在这一点，使他在神面前逃跑，而且带了一批天使跟着他一起逃跑。圣经说耶稣叫他们来，他们是指门徒哈，那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须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有谁愿为首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也可以说我们想要服侍神吗？可以，但是先让神的儿子服侍我们。怎么服侍我们？舍命做我们的赎价。曾经听过人家说那么一句话，说你跟火鸡住久了就很难跟老鹰一起飞翔。我想这句话是说到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也很熟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怎么样控制着我们。我们也常听说人在江湖，说到各种文化当中人的思想习性，对事情的优先次序，说话和意见，其实大家都是相互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夫妻相处久了就有那张夫妻脸，一家人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样。有一个人到机场去接从小就失去联络的弟弟，那么在候机室里头有很多人在那里在那里四处张望，寻找他们所要等的那个人。而这个人呢，他却毫不犹豫的对着一个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喊出他弟弟的名字，两个人很快的就拥抱在一起，很开心的。就后来呢，就有人问他说，你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来呢？那他很简单的回答说，我知道他是我弟弟，因为他走路的样子太像我老爸了。多年前我们刚从多伦多搬到芝加哥的时候，不太适应美国人开车的方式，我们觉得芝加哥人 开车太野蛮，太霸道。可是日子久了，我们也习惯了。直到十几年之后，我们搬到中西部，看到的人家开车龟速，你知道龟速吗？乌龟的速度。而人家在看着我们，你看什么啊？他发现说自己这么霸道，这么野蛮。按照我们的程序，我们来讲第一点，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每一天我们早上醒来，我们都要受到环境的影响。气候的改变会影响我们的关节、老骨头，汽油价上升影响我们皮包的预算，孩子们的成绩起起跌跌影响我们的心情，老板的脸色会影响我们的血压，上面做决策的人打一个喷嚏，我们底层的人就会头破血流，人仰马翻。这些都告诉我们环境带给我们有多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从东方来的人，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我们算不算是时代所造出来的英雄呢？我想很多人你们心里有默认，是那些艰难的留学生的生涯，那些艰难打工的日子，时代造出的英雄。只是我们这时代所造出来的英雄，我们又如何创造时代呢？我们如何将从我们的下一代的人看到我们的影子呢？在这个大环境当中，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呢？在这样人生的处境当中，我们很容易只注意到身不由己，却忘记我们还人在江湖的优势。我们只注意到时代造了英雄，我们有时候觉得，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只是像狗熊，而忽略了其实英雄也可以创造时代。这是在说，虽然在环境中影响着我们，我们受着环境的洪流，有一点像在随波逐流一样，可是我们还是有所选择的。从逻辑上来说，选择就是我们在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之下，我们还有选择态度的自由。曾经在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 Frank Victor，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任何既定的环境下，人最后的自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约伯他的财产被剥夺破坏，家人儿女伤害死亡，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和迫害，连他的妻子也背离他，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你的神，你去死吧。哎呀，第一次读到这话的时候，心里头一阵那种凄凉悲哀。约伯却对他说，你这说话像人话吗？这是我说的啊。难道我们从神里手中得福也不受祸吗？这两个人的观点都会让人很好奇的问，究竟是先有环境然后造成人呢，还是人的选择造成日后的环境呢？原来当我们还小，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主要是由环境来决定，因而不能选择他的家人、他的环境。但是随着年龄、年事的增长，人可以选择的越来越多，环境塑造我们的思想，我们也可以选择改变。这两个因素都是造成我们态度上很重要的角色。B，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人生，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人生的态度。没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我知道态度是一个最不容易讲的题目，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人家说我的态度不好。很多年来， 用很多的时间在研究，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那零零角角，那冲突，处理的冲突。我认识到大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是在于东西，也不在于事情的看法，不在于人所说的真理，或者是人所持定的原则，而是在态度。就从家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从大到小，引起你不开心的，想一想，都跟态度有关。你对你青少年的孩子的穿着，对他的发型，对他花钱花时间的方式表示你的意见，他还不一定让你难受，但是如果你讲到他的态度，他一定让你很难看，他一定跟你拼个没完。我们到餐厅去吃饭，如果饭菜不合我们的胃口，我们了不起不再来就好了。我们对哪一家餐厅不会有什么意见，不会有什么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吃一家餐厅，那菜烧得再好，那设备再好，那里头服务生给你那个态度，你马上会为这家的馆子有不同的态度了。当人与人之间态度上出了问题，我们心里常最想要说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心里头最常想要说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呢？也不照一照你的镜子，看看那什么态度。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看见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态度，看见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看见我们可以的态度不是身不由己的，看见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最后的选择。除非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一直会在旷野里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民数记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说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不是耳语，是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是谁使他们用这样的态度对神呢？是他们的父母生他们下来就这副德性吗？是大环境使他们用这样的态度吗？他们没有选择吗？是谁强迫他们发怨言说恶语呢？这些百姓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不这样对耶和华发怨言吗？不，他们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是他们选择，好像我们自己选择一样，用我们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环境。后来派了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探路，那结果呢，10位选择怀疑和埋怨，而2位却选择相信跟顺服的态度。他们不是进入同一个国家吗？他们不是探同一条路吗？他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环境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不一样的态度呢？以前我们曾经住在加拿大离这个 Niagara Falls 很近的一个小城，很近啊，所以呢有朋友来，我们就顺利就带他们去 Niagara Falls 那个尼加那一块瀑布啊。有时候听起来还真像一块瀑布，因为呢我们大家确认，哇，好壮观了，哎呀，好宏伟的瀑布啊。可是有的人会说，就不是一潭臭水吗？但看你怎么看呢？什么是我们的态度？ See， 什么是我们的态度？原来态度就是我们想法的模式。一路以来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在启发我们对于事情、对人生、对环境的一些看法、一些想法。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都一样，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从小就慢慢的建立起来，而这些东西就反映在于我们对于事情的态度。我想我曾经说过，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有时候跟弟兄姊妹 坐一辆车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会告诉我说：“杨牧师，你这部车的马力很大哈。”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我说也不错的，很有力量。有一次搬到中西部以后，有一次呢在高速公路上，刚好来到一个地方，它是施工路段。你知道施工路段时速是多少力气你知道吧？15啊。哇，你比中西部还严格。Alright, 35。高速公路上施工路段是35。我开多少呢？60。好，而前面呢还有一排的卡车，呜哇哇，我想说这到此路为我开，就跟着他们随波逐流，这样一路冲下去了。忽然就跑出一个警察来了，这怎么回事？就跑出一台警察来，然后就你知道我就啊。然后呢他就很 nice 跟我解释说，这是施工道路，应该是35。开张。开了票。我心里想，真是倒霉。很懊恼。因为那罚单就是500块。好，不止，还要去上课。啊，那才是真正考验态度的时候。上课的那一天，啊，那大家一满教室的人都是一些倒霉脸。那每一个人，那个老师呢，也很整人。他说：“哎呀，我知道大家都不太愿意来这儿，啊，但是呢，我们既然来，我们大家彼此诉诉苦，说一说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啊，那就有人就说了，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是一个 ER doctor， 啊，我是一个急诊室的医生。”然后有一个人说：“啊，我是我们公司的什么，我们在人家开会啊，干什么？”然后有人说：“我儿子要下课了，我要赶快去赶去接，啊。”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一个牧师，我不知道我在急什么。后来我才听懂，原来在很多年前，人家告诉我说：“牧师，你这个车马力很大。”我才忽然就觉得说，我的天哪，一直都没有注意到我的问题在哪里。D， 态度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建立起来的思想模式。建立我们的思想模式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是让一个想法进入到我们的脑子里，它影响我们的行为，它影响我们的意志，然后呢，我们意志就做了个决定，成为一个行动。那么行动就会产生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会造成一个习惯，习惯就成自然呢。我们大家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我们知道习惯成自然。为什么叫做自然？自然就是我们不必再经过大脑，不必再经过思考，也不必再做决定，就直接就做了，那个叫做自然。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也不再去想它，我们也没有看到它原来是我们的选择，反而觉得我们所做的
都是身不由己，都是不得已的，都是别人害我的，都是大环境造成我的。人生的事情十之八九都不如意，每一件事情都在考验着我们的态度。就讲苦难好了，因为我们讲到约伯，苦难在我们生存的环境当中好像不可避免。无论是信耶稣或是不信耶稣，无论是自己受苦还是别人受苦，大部分的人都有经过一些苦难。我们也认识一些受苦的人，可能我们自己现在就在水深火热的苦难当中。除了个人的苦难之外，还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天灾人祸，包括那些上头版新闻那些可怕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就不在这里说。我们的脑子里头认为坏人受苦不是倒霉，是应该，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可是我们的脑子里头还存放着一些好人的形象，好人怎么可以受苦呢？因为我们以为神是全能全爱，他不应该让好人受苦。回到约伯的故事，约伯一章十三一章十三节到十九节，故事是这样说啊，约伯的孩子在他们的大哥家里吃饭喝酒的时候，然后呢忽然就事情就来了啊。我简单的说，第一批人是示巴人来侵袭他们，抢走了他们的牛羊驴，杀了他们的人，只有一个仆人逃出来报恶信，然后又说上帝降火烧掉了他们的财产，然后只有一个人逃出来报，来到约伯面前报恶信，然后又说到说加勒底人忽然来突袭，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被杀了，就剩一个人逃出来报恶信。后来又说一阵狂风起来，正在他们大哥家吃饭喝酒的那些他们约伯的孩子们，突然这一阵狂风从旷野那边刮来，吹袭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死掉，只有一个仆人逃出来向你报告。苦难忽然的临到了约伯，一日之内他那些已经长大的孩子七男三女全都死于非命，他们的财产牛羊驴仆人骆驼房屋全没有了，跟着他全身长了一身的毒疮。他老婆不但不能体恤和体谅，而且要他放弃他的信仰，他什么都没有了，以前人家非常敬重他的，现在啥都没有了，他沦落成为一个长满毒疮的穷光蛋。他的经历让我们直接的印象是他失去了，他失去什么？他失去他的儿女、财产、健康、妻子的爱，他失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充满许多的失落，不是吗？我们有人失去了亲人，那是最难受的事，最难受的事，越亲越苦，越亲越痛。失去的财产，不管是投资失败或者是天灾毁灭，失去了工作，忽然被解雇，或是因为生病种种原因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爱，失恋，或是失去了配偶，失去别人的尊重，没面子，比如说考试落榜，失业破产，不再被人家敬重，基本上突如其来的苦难都跟 我们的失落有关系。我们来看约伯他怎么面对他人生苦难的态度。第一，约伯接受上帝所准许临到他身上的苦难。他对他的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那里得祝福，也不应当从他那里受祸吗？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许可。他说我们，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恩典，我们为神的恩典感谢。我们很少人为神在我身上的管教我们感恩。我曾经听到一个艺人陈韵玲做见证，他讲到说他有一次他的那个有一个小偷呢，就跑到他家里头把他东西偷了。而这小偷也很绝呢，他不但把他东西给偷了，把他房子给放火烧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跟他先生两个人就忽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必须要暂时居住在娘家父母家那里过夜。那种难受就是这种说不出来。那一天晚上呢，夫妻两个就躺在床上，两个人对看，然后忽然两个都笑了。他说忽然觉得得与失之间没有像想象中这么难以承受。一旦失落的没有办法再挽回，有一种心灵上的释放，这是一种不再受辖制的感觉。忽然之间一无所有，跟当时离开家离开父母那时候一无所有是完全不一样的心灵状态。所以他们夫妇从因为这件事情就更感受到他们生命中的至宝还真是人偷不走少不掉的。第二，约伯知道他自己只是一个管家。他的名言是这样说，我们在荧幕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吗？来，请。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觉得我们读的不够大声让我们读的时候好像是我们的宣告一样。再来一次好不好？来，请。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谢谢。他宣告无论是他的儿女财产健康都是从上帝来的，都是上帝给他教他托管，他只是一个管家，他没有拥有。虽然这时候神把他拿回去他有点不舍有点痛苦，可是他可以放心。第三，约伯在痛苦中仍然称颂上帝。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不是只有看到他的痛苦，他也看到神对他施恩。他不是只有看到神对他施恩，他也可以看到 他的痛苦。他不但为神的恩来称颂耶和华，他也为神所加给他的苦难称颂耶和华。第四，约伯把心里头的感受苦楚告诉上帝。这是一个最好敬拜的时候。我想起一首老歌，如果你们还有印象中知道怎么哼的话， 我是没有那个能力，因为这个拍子很快。这首老歌这样说，他说：前我陷溺最终，信耶稣施恩宠，有天上荣耀光，填补我灵虚空，大爱慕我心，我名刻在天上，与主耶稣交谈，使我痊愈安康。请大家快来与主耶稣交谈，大家快向主倾诉你困难，主必垂听你呼求，我主必一步步成就。你觉得祷告的灵迫切激动，觉得祷告的火烧在心中，深知与主耶稣交谈万事皆顺通。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哎，这首歌很不错啊，希望有机会我们的诗班可以唱，非常好。与主耶稣交谈，使我们得痊愈安康，把我们的难处通通告诉耶和华。第五，约伯对上帝有盼望，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我必在肉体以外得见上帝，我必见他在我身边，我要亲眼看见他，并非外人。这是在约伯记19:25-27，他看见一个盼望，他看见一个盼望。第6，最后，接受苦难原来是一个奥秘，相信这苦难也不能阻止上帝对他的爱，没有什么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虽然我没有办法全面的来讲解每一处的经文，但是让我们看一下，上帝也没有，整本约伯书没有对约伯解释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他的身上，为什么神没有对他讲解释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天上在灵界里头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那魔鬼怎么样来到耶和华面前跟上帝挑战，神也没有跟他解释，没有。可是神在那里与约伯对话，那上帝说，他说：你看河马，你看鳄鱼，这两种怪物不但那个外表很凶恶很丑怪，对人类大概也没有什么用途，但是上帝还照顾着他们，何况是我们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呢？当我们在痛苦中，我们可以学习去接受这是他的奥秘，这是我们不懂的地方。更要接受一件事，就是即使我们不懂，我们仍然可以领受神的爱。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学习，圣徒要被成全，首先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工，再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他成为我们的赎价，使我们不再一心只想要做大为首，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引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旌旗，是我们使我们得胜，也使我们得亲近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施恩，谢谢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你借着一些事情向我们呐喊，对我们微声细语，帮助我们，提醒着我们，净化我们，管教我们，使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有盼望，有确据，有方向，并且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使我们和你的爱隔绝。我们谢谢你，愿你赐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态度，预备好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你所用的，让我们活到底，让我们被你用到最大。求你帮助我们，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愿南区正道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你所重用，在这地上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神的子民。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神一颂。